信徒的品德要素非有不可。上个礼拜我已经跟大家讲到这个爱的主要这个基本原则，就是那个所谓爱是恒久忍耐，一段爱这个爱之篇，也是所谓最什么最好的道啊。今天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过，我引用我说圣经上常常不会单单讲爱，也会单单讲信，单单忘的。上个礼拜我把这个哥罗西书阶段告诉大家说，你看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说，因为你的信心，你们的爱心在天上的盼望，这个信爱望，在保罗看一个教会的成长，一个教会是否兴旺，他不是看人多人少，这个是好看的，是各位大家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先三个东西能够平衡的发展。你不能说我信很好没有爱没有望，也不能说望很好没有信没有爱，三样东西一同发展的。那我今天再举一段经文，就帖撒罗尼的前书还是这样讲，你看，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什么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接着话很有意思的，英文是 I want continually pray for you before God our Father。 那下面那句所谓信心所做的功夫是什么意思呢？ Your work produced by faith， 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出来的，是我们信心引导我们出来的事工。有些时候我们工作从我们自己的学习去做，哎呀，我们喜欢做这个工作我就做了，我喜欢做这个事工就做了。真正的信心是，真正的工作是从信心培养出来的。第二个他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个英文讲得很好， Your labor by love， 那这个 work 跟 labor 有点分别，对不对？ work 是工作， labor 是劳苦，因为爱呢是有加倍工作的才是爱。普通的就是工作嘛，我们都很用爱心，但是有爱的时候有加倍的劳苦，不容易的。因为这个爱今天所讲的是不容易的爱。然后呢张元信呢他是说 inspire hope inspire by hope endurance patienceinspired by hope， 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自己盼望，是从盼望带来的忍耐。所以这三个方面我们应该在基督徒好好的学。这个主题我几次都讲，所以我看见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一点来讲一点来讲，有些好像不大很连贯，而且我们当然时间关系不能每一个礼拜，我也不在这里 每个礼拜讲，要讲每一个单元都很多讲，但讲来讲去我还是希望大家三个东西连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讲一个最难的题目，就叫做爱要爱你的仇敌。我们爱什么都可以，爱我们的仇敌是难的。这个话我们讲到爱，爱是最妙的道。我们今天讲爱你的仇敌，我们这个爱原来跟世界上面的爱不一样，是从神来的爱。我们所信所望跟世界上都不一样。所以今天讲这个爱你的仇敌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个问题。我带这么多查经班带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你们都查过这段经文都读过，有时候马马虎虎过去有没有研究清楚怎么样爱我们的仇敌啊？讲是容易了，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要爱，这个字很好哦，有个要着，这个英文叫 imperative mood， 就是说命令式的。中文把它翻出来，英文叫 love， 不是英文早没有 subject， 常常说 imperative， 主要是读英文的话 ，do it， 我不要讲you do it, you did, 这不是 imperative mood, 只要英文晓得了 do it means 命令你去做，中文就说你要做，所以这你要爱你的仇敌，先搞清楚这个语气。我们查经读经要看看，不是说你可以爱不可以爱，你一定要爱。那这种经文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呢？那第一句我们刚才读了一个经文，第一句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仇敌，这话是当真的吗？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犹太人，好像是根据旧约圣经长出来的，好像旧约的教导，说旧约的教导有人你爱你的邻舍，不，但也是要恨你的仇敌。究竟旧约有没有讲这句话？现在新约有人今天读的经文一开始就这样讲，你们听见有话说，就说你们众人常常在当时的社会啊，听见教导法利赛人的老师教导说你要恨你的仇敌，你爱你的邻舍，是这样的吗？旧约有没有这个教导？还有旧约有这个教导，耶稣基督把它加强改成恨爱你的仇敌了？那我们就要查查看。那我就先说把旧约看看。第一，旧约说利未记十九章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子，我是耶和华，没有说要恨你的仇敌。出埃及记更好，遇见你仇敌的牛和驴迷失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恨你的人的驴是吧，驴压在众驼上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这个众驼。你不，哎呀，你是我的敌人呢、啊？你这个驴跑走了，哎呀，很高兴，走，活该，不是你帮他找回来，他的压得不动那个动物，你把他帮他，其实没有说的。还有，真言说，恨呢就有争端，爱就掩盖一切错误。真言说，人若所行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喜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们首先就跟神和好，我们的仇敌会跟我们和好。然后说你的仇敌跌倒不要欢喜，不要他倾倒你心里不要快乐，哎呀好，我该你跌摔下来了啊！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就有这种话，没有一句说要恨你的仇敌的。但是当时的人，当时的社会，可能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反将这种经文把它倒了扎一点来讲，说把爱人你要爱人如己删去，把自己的意思恨你的仇敌加上去来教导人。所以主耶稣就说你听见人家这样说啊，错了，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要不恨而是爱你仇敌。那今天这种事情将神的话语改全改的话，其实从创世纪开始撒旦就这样做了啊，因有亚当夏娃吃那个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的话是真的这样吗？这就是所有的异端的来源，基督教的异端离开神话语的问题的来源。表面上好像都是讲圣经的话语，其实内容把它确实改一点点，只要不实的话你当然不会跟他了。生命记看你们都看了，去年还是什么有篇叫异端暗访手记，去他是暗中去探访这个异端，就北京的异端，写得很清楚。他以为是很爱主的一个教会，就到去参加这圈，慢慢听出来了，原来是异端，而且那个沉迷到那个地步，你跟他讲有这些也不行。今天许多异端，许多教会把神的话语改了一点点， 他不是完全改，完全改就不去了。所以我劝大家，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搞清楚，才不会迷惑跟他们走。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这个 case 啊，说你有恨你的敌人。其实耶稣基督说不是，我们不但不有恨，还有爱。因为当时法利赛人他就这样子，耶稣基督不是把圣经改了，不是把旧约圣经改了，来是告诉他那是错的，旧约没有这样讲。所以你有爱的仇敌，那耶稣怎么叫呢？他说为什么有爱的仇敌呢？耶稣就在那段今天读的经文呢，有提出三个理由。第一，我们刚才读的嘛，只要你爱你的仇敌，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这样，在英文这个字，这句话前面有个 debt， so debt， 有个因为那个原来中文是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个这样在英文前面有个 debt， T-H-A-D， so debt， 因此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这样，要你爱你的敌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做天父儿子，就因为你爱你的敌人，是个很好的证据，很好的表现，显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成熟的儿女，长大的儿女，不是婴孩。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爱你的敌人呢？第二句是刚才读的经文说，因为他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因为有个因为 ，because， 为什么要爱你的敌人？因为神是爱所有的人。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恨我们的敌人，我们敌人，我们觉得他们一定是坏人、不义的人。这个告诉我们，义不义、坏好人是由神来决定啊，不是由你跟我来决定。我觉得那个人坏人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因为可能他害过我。其实说不定我们也害过他，我们也不喜欢他。所以当我们说神所有对于好人不好人都太阳雨都给每个人的，这意思说在神上面每个人都一样的，只有神能分别哪一个是义人，哪个是不义人，不由我们自己去做，自我做主张，我们代表神来惩罚他们，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好人，以为我们就是好人，以为我比那个我的仇敌好，但是在神的眼光可能不一样，可能两个都有毛病，常常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夫妇关系，昨天我去一个团体，五六对都是夫妇，40岁左右的都有小孩子，每一对都 complain 说老公不好，老婆说老婆，老公不好，老公说老婆不好。还我跟他们搞了30个小时，我在里面就讲，都说对方不好的，真的，我跟你讲，很多小事情。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好不好，最好不要问别人，就问你的 spouse， 问你太太，问你丈夫就行了。所以人说孔夫子是好人吗？我们有机会问孔夫子的太太，就觉得孔夫子是真正完全好人。的确，我们做长老很多年前了，做长老的时候，以前那个喇嘛 Austin 带领我们训练我们做长老，最记得有一件事情是，训练完以后，我们还没有案例长老，他有封信封好了，叫我交给我的太太跟儿女看，儿子看完叫他写好贴回过来，那封信就问我太太，问你觉得你老公有资格做长老吗？ Confidential， 我不能看。 我这个太太说你祷告你回答 honest 不要，他第二条交回给牧师，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不就你跟我做朋友，你一定说我好的，不会说。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说你去，我们说请牧师啊，再找什么 reference 啊，这个都好的了，没有说不太，但是很难讲的真话，有时候主要问他太太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好坏不要怎么武断来自己决定，说对我们仇人都一样。第三个，因为你们若单爱你的人有什么，也第三句啊，第三句前面英文有个 for if you love those who love you， 假如因为假如你爱你是爱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所以这句话讲得清楚啊，就是我们的爱是超越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子，不喜欢不可爱就不爱，但是神的爱是这样的，不喜欢的我们不爱的，他们恨我的对我不好的我们都要爱他。当然问题是这样子，常常我讲怎么爱法，等一下我讲下去。这首先我把这个定义搞清楚，把我们这个前提搞清楚，我们爱，假如你真只是爱你爱的人，你帮助你喜欢的人有什么奇怪？就是你要帮助爱的人，你不喜欢的觉得他很坏的人，你还要帮助他。当然帮助的方法爱的方法等下会讲清楚。所以他耶稣在刚才我们念的段经文就讲出三个理由出来说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为什么理由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呢，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是让我们的天父的儿子你做一个好的见证。 OK， 你是不是天父的儿女，在世上你就要做这方面做好的见证。找你单爱你自己所爱的人啊，不算数的，也不是不好， but you more than that。这个时候我们将信望爱的爱是这样子的爱。第二呢，爱我们仇敌的时候，因为神仙爱我们嘛，这句经文呢，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得与神和好，既然和好就要因他的，我们因着他，我们以前跟神是为敌的，因为他爱我们，把他儿子耶稣基督放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他的爱就在这显明了。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说我们不能爱恨我们的人呢？ OK， 所以我们爱我们仇敌，神吩咐我们如此行，我们要完全是成熟的意思， grow up mature 到一个地步，好像天父这么完美。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在天父已经把这儿子做了爱仇敌的榜样给我们看，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是爱我们到底了。在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顶撞他的时候，所以这个 picture 这个。图画这个意象，这个耶稣就所做的，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该爱我们仇敌。有些时候我们仇敌好像耶稣在第十字架上被钉了，是什么？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多理由的，但是唯一个就是爱，我们爱他们。有一段经文呢，常常谈到爱的仇敌，就是罗马书。罗马书这段经文，大家都查罗马书，有读过很多。那这个是保罗把刚才爱的仇敌的经文再延伸讲多一点。他说：“你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好。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朋主怒，因为经验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们愁的饿了就给他吃，也喝了就给他喝，喝了就给他喝，因为他在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对着他的头上。什么叫把炭火对着他头上？啊？你们解经解过没有？我就是要把炭火打在他头上，把他烧死掉。解决问题了，哇！你爱了爱把炭得了，谢谢。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中间，中间那个地方，你晓得罗马书十二章是什么意思？罗马书前面是一章是讲神学、讲救恩、讲福音的真理、讲耶稣基督钉死的问。赎罪的真理，一到十二章就开始讲，我们既然晓得真理，就要行出来了。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讲 application， 如何活出来。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句就怎么讲？你们将身体当作活祭，因此当作活祭，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献给神。那即使就说出基督徒的品格，所以这句话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出来的，就教导我们，既然神耶稣基督讲，他已经解释清清楚如何为我们的罪替我们 写命救赎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身体当做活祭。那这个空虚的怎么做呢？现在就断，很简单告诉你，不要以恶报恶等等等等，这个都很明白了，不用你讲。什么叫把炭火堆在头上呢？他这个这句话呢，原来出自箴言，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也喝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这个把炭火堆在头上，用我们真诚的活了的现行来融化他的恶意，第一个解释，来融化他贴硬仇恨的心，使他回转认罪。另外一个解释，有人说把炭火堆在头上了哈，是一种刑罚，是现在仇敌饿了给他吃，喝了给他喝，就是将你的德和爱堆在他头上使他悔改，比用刑罚更有效，以善报恶。有人说这个推炭火在头上，是当时埃及人拿罪人表示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又把炭火往头上，就说我真是认罪了。保罗的意思是说，这样子我们用爱心代替炭火，让他认罪觉得不对。最后有一个解释，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讲的，不晓得这个都是，他说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啊，火种是非常金贵的，没有火的话就有时，但那个时候没有火柴，没就是借火，找敌你的仇敌来借火，你不是说活该没有饭，没有开饭，没有火，你不但要给火，他还给最好最兴旺的火给他，让他回家有的时候。那这个解释都无所谓，主要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用最好的方法，最强烈的方法，最善的方法来报的，来对他，让他融化他的不好的心思，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刚才罗马书就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不要自己报仇雪恨，宁可让步，不要心怀不平，自己伸冤，因为深渊在主，报应在主，仇敌有困难需要再予帮助，假如没有火的话，我们马上给火他，不要心怀苦毒怨恨，不然的话就是为恶所胜，是刚才保罗那段话的意思。所以这段经文在西边三十篇上说得很清楚，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伤了行不义的生去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如青菜外被看顾，你当依靠耶和华神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心思为。这句话，这句经文很好的， 就是我们不要在地上看见不义的事，心里不高兴，不要觉得不平，不要觉得自己受了迫害，为他祷告。但是谈到这个爱与爱，这个爱点，就有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就叫爱与正义的问题。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因为这段经文是在刚才我们读的前面，说以言还言一样，就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给他；用高利要把哪里内衣、把外衣拿去，人长辈的走一里路，同他走二里，要求你的就给他，人借他的分。这段话怎么解释呢？我们做基督徒怎么办呢？因为我杀了一根，打你一把，你可以给再给我打一下呢？是不是我现在把你外衣脱掉，你就把内衣给我了？这句话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这章是什么？咱们全章来看呢？这章就是以色列神给以色列民这个做法官的人的一个法律规条，让他们处理以色列人民间那个刑事跟民事的法案。所以呢，不单是如此，而且要执行的。那边有句话，打父母的要把他治死的。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对当时社会维持社会，这个一百多万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当时政府组织没有什么神权政府，就要有规条律例来维持社会的安良。绝对这句话不是讲个人与个人的私仇来报复的，不是用私刑来报复的。所以你当你读经解经就晓得，这个句话是不是这样来讲的？但是你就引用法利赛人说以言还言，就有点麻烦。英文说这个是 law and order，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不行。这个一百多万人在旷野跑了，你打我，我打了个警告，可能选民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这个东西。然后呢，有人打你右脸，你左脸，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就讲了爱与正义的问题了。你打我右脸不要紧，我还有个左脸给你打。这个打脸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侮辱。我打你右脸，我不能这样打，我要用手背来打你的右脸。我手背打的是很大的侮辱。这样打还可以，打着爱呀，有时候太太都打的。但是打你这个左边的话呢，这样打过打你右边的话，就是一种很大的侮辱。OK， 所以呢，他说你打右脸的话，就打了什么的，内衣外衣，当时的内面的衣服比外面的衣服很贵，所以呢，就说人家要你贵重的东西，你把最贵重的给他。OK， 然后罗马兵丁。强迫这个以色列人做苦工，要他走一里，你说没有关系，我多走一里。那这个其中对敌人是不是很好吗？好像彼得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了我，我要原谅他，是不是吃吃的？”耶稣说：“不是，是吃屎个吃吃。”意思就是说，这个长官打脸啊，万一意思就是说，我们原谅别人，我们是没有界限的。那这样看来，有人就问了，那难道迫害我们的仇敌，我们完全让步，完全由他宰割吗？完全放弃自己的权利吗？完全要善报恶吗？还有为他祝福吗？那以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在社会生活，怎么能够在社会伸张正义？我们怎么能够反抗社会的不义呢？我们难道我们就愿意做奴隶吗？我们愿意受人家迫害吗？那但是在圣经上看，这个咱们不是这样，不是说爱人的敌人的原则反对了吗？但在这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出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美国也是从英国跑出来的基督徒反对英国政府。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其实要他 敌人迫害我们的人，他要什么就给什么给他吗？原来这个方面我们的先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爱跟正义的问题。我们晓得啊，爱有三方两个人跟多方面的关系。爱你的仇敌这句话注意是讲两个人我跟你的关系，关于你跟我私人的恩怨，你不可把这个东西伸延到别的人。举个来说吧，张三对李四迫害杀害，找李四是基督徒，他就要用善报恶了。好，你欺负我孙孙没有关系，欺负吧，我为你祷告，我把炭火堆在你头上，尽量化解，宁可吃亏不报复。但是这个是张三跟李四的关系。假如张三说李四我不善于说，你把你的太太、你的朋友、你的儿子都带来，我通通要打，通通要杀。假如这个人是牵涉国家社会团体的关系上，假如这个人是社会的恶霸、社会的强盗，还是集权的政府，那这个问题就不同了。我们不能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你欺负我个人的关系我跟你和解，但是不能认为我跟你和解把我的亲戚、我的朋友都带来给你给他欺负。当然有些人参不打仗，说这个仗不能打，我是基督徒不能打仗，这个 excuse 不是很好。我不管那个仗是公然不公义了， OK。 我们这里讲的是个人的关系，圣经上很多打仗的， OK。 我们没有权利，因为我们要爱人如子，我除了爱敌人的时候，我还爱 ABCDE。 你这个来欺负我的话，你欺负我一个人，但是我爱我的 ABCDE 的人，我不能把他们通通给你欺负，明白吗？所以爱人如己的时候，你要搞清楚，我爱的仇敌，但是我爱人如己。如此当 X 要欺负我没有关系，但你不能因为我要再欺负 ABCD。 所以马太福音说人打你右脸啊，你就又给他左脸等等等等等等啊，并没有表示我们有这个权利给我的其他的人让你欺负，你欺负我可以再毛个球。举个例吧，假如在工作场所的时候，你老板很不好，要你加班，加班不给钱，要你完成这个 project， 你是基督徒，当然有个方法你据理力争，我不干，但你有方法 OK 我跟你做，吃点亏没关系。但是假如老板说因为你这样做，所有员工都要学你一样都有加班不给钱的话，那你就想清楚要不要干了，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基督徒有真聪明智慧，分别善恶的，你不能有完全一句话是就做的，否则你就恶加，你就帮助做犯罪的事情。所以人跟你借钱，刚才那句话，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这个话就很重要了嘛，爱与正义有关系。有人借钱来吸毒的，是赌博的，你借给他，你说我不晓得，那不晓得也是求神的智慧来让你晓得应不应该做， OK。 所以这个爱，讲到爱，基督徒的爱不是理，不能与正义分开，因为神是 righteous， 神是正义的，我们神不义的事情并不能荣耀神。一个神是这样出名的，这个叫 Bonhoeffer， 他十七节的著名神学家，当时他出名的好像卡巴啦、波提里，他们都很出名。这个波门更出名了。只要你们读读神学历史的话，他是1906在德国基督教家庭出生。他来到美国，在美国的协和这个神学院教授，很写了很多。他最出名的一个 term 叫 Chick Grace。那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同意他的神学，但是他这个人非常怎么样？他就说基督徒看见很多事情不负责任，结果他就离开美国，偷偷的回到德国，参加德国的地下组织，要谋杀希特勒。结果呢，他去回国谋杀希特勒，他果然给他混进希特勒的总部做工。他看准时间，有一天他把一个手提上的炸药带进希特勒开会那个房间去，把准备他希特勒开会把他炸死掉。结果呢，他们在开会，这个炸就果然爆发炸了，结果炸不死，没有炸死他。为什么？德国人那个作者很厉害，这个木都很好，很牢靠的木头，这个桌子好像 protect 很好，结果连桌子就打了，太好了，德国人的这个家具，结果没有炸，结果希特勒气得不得了，就查出来是他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后来已经1945年，还有几个月德国就投降，但是希特勒恨他不得了，就在投降之前把他杀掉。爱与公义，我们晓得，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晓得，要明白爱与公义的原则，分清楚这个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不要涉及第三者，更不是因为社会国家的，哎呀，敌人的打我们中国了，什么分得清楚？哎，你不要仇恨，但你不能说爱就乱搞一通。第二，主要就不要报仇，不要报复，不要记恨，仇敌要烂，要真的帮助，这个人的关系 ，OK。然后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是不是我们自己错了？我们是自己根本我们也是做了别人的仇敌，是不是？所以不要老是做到别人心里的仇敌，因为做基督徒原则上我们不应该有仇敌。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爱仇敌是一个很难做的爱的表现，基督徒的爱的表现，这个爱的表现与世界上的爱就不一样，这个叫什么信望爱中间这个爱的表现。我们低头祷告，这么感谢主，感谢今天让我们学个很难学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能行出来，做天父儿女的榜样，让我们能够真是好像世界上的亮光一样来照亮这个世界，使我们分别为圣，晓得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跟世界不一样。我们所做的是蒙神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的。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